以色列空军3月18号对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拉开了伊朗战争中攻击能源设施的序幕。 Axios 报道说，以色列袭击行动前和美国协调并获得了批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支持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以此来警告伊朗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川普也要求以色列不要进一步的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那攻击发生之后，伊朗当天就进行反击。伊朗首先攻击卡塔尔拉斯拉凡的液化天然气设施，袭击造成天然气设施爆炸起火，一座日处理能力185亿立方英尺的液化天然气装置停产。那么拉斯拉凡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年产量高达7700万吨，供应欧洲12%到13%的液化天然气。那么伊朗同时公布报复清单，清单覆盖整个这个海湾地区的能源体系，包括拉斯拉凡工业区、沙特的苏拜勒石化城、萨姆雷夫炼油厂、阿联酋的哈尔霍斯恩气田、卡塔尔的梅赛义德港，都是关键设施。结果整个中东烽烟四起，到处都在轰炸。那么川普当天晚上就发帖说，他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南帕尔斯气田一无所知，他说以色列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的愤怒，所以就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他说只是小范围受损。那纽约时报今天报道说，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3位以色列的官员，以色列的官员说，以色列对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袭击前确实和川普政府进行了协调。好，到了今天，川普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日本首相高次长苗一起见记者，记者就开始问这个事儿。川普的回答绝对是教科书级的甩锅。川普说，内塔尼亚胡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我告诉他别那么做。川普接着说，我们是独立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一切都协调好的，但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记者就接着问，你是否跟内塔尼亚胡讨论过攻击油气田的问题？川普说，是的，我告诉他别那么做，他不会那么做了，意思就是他不会再攻击的了。那川普的意思当然很清楚，他说的是内塔尼亚胡擅作主张去轰炸伊朗的天然气田。纽约时报接着报道说，3名了解南帕尔斯袭击事件的以色列官员今天说，以色列出动袭击前已经告诉美国并且得到了同意。伊朗军方发言人伊普拉辛·佐勒法加里今天表示，伊朗袭击了和美国利益关联的部分能源设施。他说，如果伊朗的能源设施再次遭到袭击，报复性打击将会继续进行，直到美国和他的盟友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被彻底摧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发表电视讲话，他并没有澄清以色列轰炸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是否得到川普的同意，他只是反驳说以色列把美国拖入伊朗冲突是个假新闻。内塔尼亚胡说，应川普总统的要求，以色列将停止对伊朗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袭击，意思就是我不打了啊，你们也别打了，就这意思。然后内塔尼亚胡展开了战争胜利的叙事，内塔尼亚胡非常的乖巧，怪不得川普听他的。房广报道，英法德、意大利、荷兰、日本、加拿大7个国家3月19号发表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近期在海湾的行动，包括对没有武装的商船发动袭击，打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及伊朗部队事实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7国将会参与相关努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并将采取措施稳定能源市场。声明表示，冲突升级令人深度关切，并呼吁伊朗立刻停止威胁行为，停止布设水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联合声明指出，各国准备参与确保海峡安全通行的努力，目前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进行前期规划。卡特尔首相阿勒萨尼今天在公开演讲中要求立刻停止伊朗战争。阿勒萨尼指出，这种侵略必须立刻停止，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是谁，把整个地区拖入这场冲突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说，我们必须记住，最终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我们和伊朗人民有共同的历史，我们不希望伊朗人和卡塔尔人之间或地区各国人民之间产生如此深的隔阂，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 民能够和平生活。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和伊朗原本在核问题上有两次，因为阿曼是中间人啊，接近达成协议，就在谈判关键时候，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直接中断整个的和平进程，并引发伊朗的报复，推动局势全面升级。文章认为，这场冲突的本质是战略误判，美国被卷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战争，以色列则低估了伊朗承受打击后的反应能力，原本预期是快速压制，现在正在演变成为可能需要长期投入的战争。战争直接的后果已经迅速外溢，海湾国家的安全信任受损，能源运输受阻，全球油气价格上涨，并对依赖能源和全球化的经济模式构成冲击。作者强调，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无法从战争中获利，双方真正的共同利益在于尽快结束冲突，恢复稳定。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路径仍然是回到谈判轨道，但现在的难点在于双方互信已经被破坏，单纯恢复双边谈判难度极高。因此文章提出把美伊谈判嵌入更广泛的地区框架，通过建立核能透明和能源转型的合作机制，逐步恢复信任，为冲突降温创造条件。评论认为，当前的冲突并不可逆，但如果不能尽快的回到外交路径，中东局势可能从短期冲突滑向长期动荡，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重启对话。经济学人今天发表社论，题目叫伊朗战争削弱川普，让他更加愤怒。文章指出，伊朗战争打乱了川普第二个任期的政治轨迹，不仅削弱他的执政基础，还可能使川普在压力之下变得更加激进和危险。文章认为，这场战争动摇了川普的三大核心优势，一是塑造现实的能力，尽管川普宣称取得胜利，但伊朗政权仍然存在，并且通过攻击能源体系反制，所以美国难以实现快速胜利。第二是运用筹码的能力，盟友对川普施压已经不再配合，伊朗则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反过来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动权。第三是川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力，随着美军伤亡增加，油价上涨，经济压力加大，共和党内部的支持正在动摇。文章指出，战争外溢效果正在加剧川普的政治困境，能源价格上涨，航运受阻和市场动荡，使得美国面临通胀和衰退的风险，中期选举也会前景恶化，所以川普有可能失去什么国会的控制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文章提出一个关键的判断。文章说，川普的政治权力高度依赖他的胜利叙事，一旦战争拖延或者被视为失败，川普可能会通过升级冲突或者其他领域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来弥补，包括对外扩大冲突，削弱盟友的关系，甚至在国内加强对媒体，加强对移民和政治对手的打压。总体来看，这篇评论的核心结论是，伊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地缘冲突，它正在转化成为美国内部政治的风险。川普被削弱并不会趋于克制，他可能反而因此在内外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甚至不稳定的行动，这才是更大的不稳定。那么这是两篇文章。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对阿联酋、科威特、约旦出售16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阿联酋是72.4亿美元，一个是 F-16 战机的升级套装和弹药，一个是45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再加10套小型无人机综合防疫系统和设备，400枚中程空对空导弹，价值12.2亿美元。这是那个谁，这是阿联酋。科威特80亿美元的低层防空雷达，约旦7050万美元的战机维护和弹药支持。那么过去三个星期，中东持续消耗它的什么防空系统的弹药，阿联酋、科威特的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缺口。如果现在不补充，伊朗一旦发起下一波的攻击，这个中东这些国家的防空网就会出现物理意义上的孔洞。那川普今天记者就问他美军弹药怎么样，川普说，我们有很多弹药，但是因为给了乌克兰太多，所以我们弹药储备就耗完了。川普又说，拜登给了乌克兰3500亿美元的现金和军事装备，你就不要相信啊，他张嘴就来啊。他说，我们拥有数量庞大、供应无限的所谓中型和中上型武器装备，弹药，尤其是弹药，我们有无数啊，不限量。川普就满嘴跑火车啊，真是个满嘴跑火车的总统啊。我对投票选川普的人我有意见啊，这个总统怎么能这样讲话？德国最大的这个军火商叫莱茵金属，莱茵金属的首席执行官 帕佩格尔今天接受 CNBC 的采访，他说美国、欧洲、中东这些西方的这个导弹库存已经快要清仓了，快见底了，要恢复他们的导弹库存需要几年时间。帕佩格尔说，战争如果再持续一个月，整个西方基本上就没有导弹可用了，吓人吧。川普说，我们有无数的弹药，没有了。帕佩格尔特别指出，他们莱茵金属收到了来自欧洲、美国的防空弹药的订单，还有中东的订单，它的防空弹药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导弹。帕佩格尔说，这种情况谁知道呢？普京会知道，习近平应该也很清楚。所以伊朗战争这场消耗战真正的赢家是谁，大家应该很清楚。莱茵金属现在已经累积压了六年的订单，也就未来六年他天天扩大产能都解决不了他的订单。从乌克兰战争爆发到现在，莱茵金属的股价已经涨了17倍。那么卡塔尔3月19号宣布对意大利、比利时、韩国、中国它的液化天然气合同遭遇了不可抗力，最长可达5年。卡塔尔能源部长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证实，伊朗袭击拉斯拉凡造成损失非常严重，他们有14条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线，有两条生产线受损，2座气转液，就气体转液体的设施，有1座受损，就是50%受损，年产量损失了1280万吨的天然气产能，这些受损的设施停产会持续3到5年，所以整个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损失了17%的产能，每年会损失200亿美元的收入。那么最新的消息是这样，伊朗战争已经蔓延到其他的地区，蔓延到了河内，这个越南首都河内的加油站，蔓延到了印度孟买的机场登机口，科伦坡的厨房。越南柴油价格上涨40%到60%，汽油价格上涨30%到45%。越南政府降低这个汽油、柴油的关税，并且要求雇主允许员工远程办公，节省这个往返的这个燃油。越南的国家燃油储备只够维持20天。所以越南是东南亚石油储备缓冲最小的国家之一，所以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日计算起，20天意味着什么？20天意味着3月31号越南的燃料储备就耗尽了。今天已经19号了，马上就20号了。这是越南。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上涨了70澳分，从1.56块涨到了2.26块，分析师说价格还会上涨40澳分，所以能源账单和运输成本都在上升。澳大利亚他们的国内生产原油，但是他没有炼油厂，他的炼油厂在国外炼，炼完之后再运回来，理解吗？炼油厂在哪里？炼油厂在海湾。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为什么澳大利亚是个产油国，但是它仍然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斯里兰卡现在已经实行燃油配给制，加油站有个二维码，每个人只能加多少，15升，摩托车5升，然后政府部门每个星期上4天班，学校和非必要的服务每星期3关门，液化天然气价格上涨。斯里兰卡在2022年曾经破产过，当时因为是债务问题。那现在开始实行燃料配给制度。印度 80% 的原油依赖进口，那么其中 80% 的原油当中，其中 60% 来自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造成，对印度来说造成双重冲击，第一个是进口量下降，第二个是进口成本上升，那么所以印度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最严重的是航空燃油危机。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第一个星期，海湾地区本身的航空货运量就跌了 80%， 航空燃油的价格就涨了 60%。 现在这个海湾地区的炼油厂要么停产，要么在燃烧，所以航空公司没有办法对冲这个风险。然后航空公司现在干什么？就是提高燃油附加费，一个是 JetBlue 和阿卡萨航空增加了将近200美元的燃油附加费。越南航空说这个燃油的短缺会从4月份开始，他们原来应该还有点库存，就也就3月31号耗尽了。这就是越南。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从2月28号以来，全世界有95个国家汽油价格上涨，所以霍尔木兹海峡21英里，它彻底的改变了全球五大洲的日常生活。美国智库叫美国中东项目，叫 USMEP 的主席丹尼尔·列维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他认为 海湾局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总统的最终决定，而川普总统自己又不稳定。那么列维曾经担任巴以和谈中的乙方谈判代表，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谈到美国盟友拒绝加入护航联盟时，列维指出川普没有提出军事上可行的实际方案，所以他没办法说服盟友加入，因为你让我去护航，你有什么军事方案已经准备好的没有。在谈到美国退出伊朗战争的路径，列维认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就是通过外交渠道确保停火声明得到对等回应，就是你跟我们俩之间要对等回应，也就是说美国宣布我胜利了，然后停止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也可以宣布胜利，但也要停止反击。这件事情如果双方都能够承诺，美国就可以退出伊朗战争。当然在这种情景下，以色列也必须同意停止攻击。所以他认为美国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队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美国把部队派往霍姆兹海峡沿岸，或者是直接派到哈尔科岛夺取伊朗这个石油资产，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派特种部队直接去把伊朗的库存的浓缩油给夺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支持伊朗境内的特定族群进行推翻伊朗政权的行活动，尤其是库尔德人。不过列维认为战争维持的时间越长，美国以某种形式部署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就越大。那 CNN 今天报道说，美军一架 F-35 战机在执行伊朗上空任务时遭到伊朗炮火攻击，这架 F-35 战机随后在中东的某个地区紧急迫降，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情况稳定。这件事情事儿非常大，为什么？洛克希德马丁耗时30年，花了4000亿美元打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武器，就是 F-35 战机。这是一架隐身战机，隐形战机，雷达探测不到，探测不到当然就没办法攻击它。但是有消息说伊朗有一套红外线搜索跟踪系统发现了这架被攻击的 F-35 战机，并且锁定了目标。吓死了吧，历史现在是不是要重写？伊朗今天还袭击了以色列海法市有个叫巴赞炼油厂，导弹袭击引发火灾，视频显示巴赞工业区浓烟滚滚，并伴随着二次爆炸声，海法市的各处警报声此起彼伏，有多个地区出现了停电。那海法市的巴赞炼油厂日加工能力将近20万桶，是以色列最大的燃料生产企业。那么巴赞炼油厂供应以色列60%的燃料。另外美国空军一架B-52H 重型轰炸机今天从英格兰起飞，执行对伊朗的轰炸任务。这个 B-52H 轰炸机上满载 JASSM 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两架编组的 B-1 重型轰炸机开着应答器飞向伊朗执行轰炸任务。轰炸在继续啊，而且加大力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天宣布，以色列现在改变政策，对所有的伊朗官员实施暗杀。卡茨说，他授权以色列国防军对任何伊朗官员不需要批准就可以将其消灭。卡茨说，这将使得战争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伊朗战争并没有往下走，正在升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称，他已经把伊朗的反抗力量夷为平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伊朗战争正在升级。